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点名批评中国，虽然崛起却不负责任，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共十九大进入了第二天，但是各界仍然在探讨习近平的那篇长篇讲话，所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就是习思想？那么习近平的新时代将会把中国带往何方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外交政策讲话，他阐述了川普行政当局的南亚政策，表示要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以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的影响。蒂勒森国务卿说，川普总统和莫迪总理比他们所有的前任都更致力于打造广泛的伙伴关系，这不仅仅有利两个民主大国，并且有利于其他促进和平与稳定的主权国家。蒂勒森在提到中国时则更为尖锐，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美国和印度代表的国际法与准则构成了直接的挑战。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发言人在星期三晚上对记者表示，蒂勒森的讲话是基于国务院、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个月来的磋商，他确认美国急切希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另外，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猛烈抨击了伊朗，并且列举了一系列伊朗的恶劣行径。他还批评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追究伊朗的责任。黑利星期三在安理会每个月的例会上说，伊朗政权继续玩弄安理会，藏在核协议的背后进行了大量的违反其他限制的活动。不过，我们却听之任之，这必须停止。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说，他不能够认证伊朗遵守了伊核协议，这也为国会重启美国对伊朗的全部或部分单方制裁打开了大门。根据伊核协议，美国目前是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加泰罗尼亚的领导人普吉蒙特星期四表示，假如西班牙政府不进行对话，而是实行先前发出的威胁，剥夺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那么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将会投票表决独立问题。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要普吉蒙特最迟不超过星期四上午清晰地来表明他是否已经宣布了独立。这个月早些时候，加泰罗尼亚进行了有关独立问题的全民公投。普吉蒙特上个星期在一次讲话中象征性地宣布了独立，不过他又说他暂且不采取正式的独立步骤，以便跟马德里政府进行谈判。拉霍伊首相的办公室表示，星期六他们将召开内阁特别会议，以启动西班牙宪法第155条。根据那条的规定，政府有权部分或全部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波多黎各总督罗塞尔星期四在白宫与川普总统进行会面，讨论了联邦政府将如何来帮助波多黎各在遭受玛利亚飓风之后重建和恢复的努力。罗塞尔抵达华盛顿之后，波多黎各在风灾一个月后仍然缺少食品、水和供电。川普总统说，联邦政府对波多黎各的灾情做出了最好的反应。波多黎各政府要求白宫和国会提供至少46亿美元整笔拨款以及其他的资金。与此同时，波多黎各的恶劣天气仍在继续。连续一个星期的降雨之后，美国国家气象局在星期三发布了波多黎各大多地区的洪水警告。继续看看来自菲律宾的消息，菲律宾军方日前从伊斯兰国武装组织的手里夺回了南部城市马拉维。菲律宾军方官员说，一名伊斯兰国武装的高级成员据信在战斗中被菲律宾军方击毙。菲律宾军方星期一在枪战中击毙了20名武装分子，其中可能包括在马来西亚出生的艾哈迈德。根据菲律宾军方发言人表示，依据两名获救人质提供的信息，相信艾哈迈德已死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二到访了马拉维，并且宣布该城市已经从恐怖分子的控制下被解放。 中共十九大今天的议程包括了有十多个代表团举行开放日活动。那么这些代表到底谈了些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下面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介绍今天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跟我们谈谈你今天参与了几个代表团的活动，那么在现场对他们的活动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地方代表团的分组会议期间呢，我们观察了西藏、新疆、贵州、重庆和中央直属机关一共六个代表团的讨论分会场。习近平呢，大家知道是从贵州选为十九大代表的，当时在贵州主政的呢是新近调任重庆的陈敏尔。那么我们看到其他代表团的会场呢都是可以自由的出入，在今天啊，那么唯独重庆代表团的会场呢却门庭若市，一票难求。那么晚到的记者呢需要排长龙等候，里面有记者退场才能按离场的人数递补入场。那么重庆团如此热门的原因呢，可能是据未能入场的，因为美国中文电视记者说呢，是重庆发生了孙政才突然落马和被中纪委巡视组批评肃清国王余毒不利等啊。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是接替孙政才的陈敏尔被认为是中共新常委的候选人之一。那么在中直机关代表团的会场内呢，我们看到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等都在座。那么常委级的呢没有出席今天的代表团下午的这个分组讨论会。不过据新华社报道呢，三名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昨天下午呢在参加代表团讨论的时候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共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前面加了习近平三个字。那么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央视等等也围绕新时代展开了讨论，通过官媒造势，那么再加上各地的表态呢，我们可以看出之前盛传的习近平思想以何种方式写进党章呢，看来已经露出了端倪，呼之欲出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今天报纸的头版内容。余文。
是，那么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在昨天的这篇长篇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你刚刚点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强调呢这个思想的本质就是中共领导要坚持党的领导。那么你在今天参与了这些代表团的开放日活动里面，这些代表们是如何谈到这个所谓的新时代，是否谈到了要如何来实现这个所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呢？
那今天在各个代表团的讨论中呢，我们发现这个拥护习核心的这个呼声呢是不绝于耳。这个各个代表团呢都纷纷表态。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呢在北京代表团的发言中呢，把习近平称为英明领袖，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以及这个现代化设计的总设计师，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以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飞跃。显然蔡奇的发言中呢，习近平已经与毛邓比肩了，那么地位超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那么北京市长郭金龙呢也说，习近平的报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宣言，而其他代表发言表示完全拥护习近平的报告，并以伟大领袖、思想家、政治家等词汇来称颂习近平。那么其中在广西新疆代表团中呢，我们看到代表发言引用习近平在报告中关于民族团结的说法，说是各民族要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那么西藏代表团的代表呢在发言中说不忘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那么在中直机关代表团中呢，外交部长王毅发言说，习近平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世界宣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宣言，报告将为人类社会追求美好未来注入强大的正能量。那么在十九大之前呢，香港亲共的媒体星岛日报就放风说，十九大要管今后二三十年。分析认为 官方大力鼓吹新时代，是为习近平在二十大以后连任造势，可以说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美国之音在会议期间呢，采访了一些代表，请他们谈谈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
现在听报告，震撼，感动。
那就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你赞成吗？
我们现在还没有听清楚。
您欢不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大以后继续留任？
现在也不回答这个问题，
是
吧？这是党的重大原则机密，机密。
啊，这个我不好发表评论，我不太懂。我们只是希望现在党的这些路线、方针、政策这些发展理念能够长期保持下去，能够支持中国梦的实现。
另外呢，中共传统的友好政党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的执政党呢，也发给中共贺电和贺函。那么人民日报对朝鲜的贺电呢，刊登的只有寥寥几句话。那么这封贺电或者贺函呢，对两国的关系只字未提，也没有提习近平的名字一文。
好的，谢谢叶斌，非常有意思也非常详尽的报道。我们谢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那么习近平除了提出了新时代的概念，在昨天十九大的工作报告里，针对港澳的部分，他也提出了要牢牢掌握对港澳的全面管制权，把全面管制权与保障高度自治有机结合。那么这番说法是如何会预示未来北京的对港政策呢？香港各界对此又如何反应？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来了解有关情况。海燕你好。
海燕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一谈昨天在十九大的报告里面，习近平在涉及港澳的部分，很多媒体都说三提港澳，他到底主要提到哪些内容？
对，你刚才说他三次提到这个港澳，有600多字，比这个十八大这个报告呢要长。不过引起这个香港各界关注的呢，主要是习近平在其中两次都提到在以往这个工作报告中呢没有提到过的，就是对港澳的全面管制权。这也引起香港媒体的广泛的注意，就些绝大多数的媒体呢在今天的报道中呢都将这个中央对香港的港澳的全面管制权呢放进了各自报道的这个大标题。在具体呢，就是习近平这个表示，就是在中央过去5年的港澳工作中呢取得了新的进展，全国呢准确的贯彻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尤其是牢牢掌握了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对港澳的全面的管制权，保持了这个港澳的繁荣稳定。另外在展示这个未来对港方针时呢，习近平又强调，就是说必须把维护中央对港澳全面的管制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呢有机的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呢不会变不动摇，一国两制的实践呢不走样不变形。另外呢，习近平在这个十九大报告中呢并没有像他在今年7月访港时呢提到港独，但是呢他重申就是香港必须要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这个宪制责任。另外呢，习近平虽然这个提到这个港人治港，但是呢主要是强调呢就是说要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爱港，要这个强调发展壮大香港的爱国爱港力量，增强香港同胞的这个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嗯，是。那么海燕，刚刚你提到这个全面管制权在香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么习近平讲话这番讲话在香港来讲，他们如何来分析所谓的习近平所指的全面管制权，这到底代表什么？是否代表未来北京对港的控制会更加的加强？那么香港各界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对，你刚才也提到，就是 这个十九大和十八大这个对比呢，中间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十八大的这个报告呢，过去曾讲叫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这个保障高度自治权呢，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不过呢，十九大报告没有提到这个两制差异啊，或者是这个保障这个高度自治权，尤其是两次刚才说强调这个中央对港澳的这个全面的管制权，这也这个引起这个主要是香港民主派呢，他们就认为这预示着呢，就是习近平把十八大以来过去五年，尤其是2014年以来，这个中央对香港强硬这个路线呢加以结论化，而且预示着那个，并且担忧呢未来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呢会更加强硬。不过香港的建制派呢，他们则这个认为说，习近平的这个谈话呢，跟过去几年这个他的这个态度没有太大的变化，是有一脉相承的。但是他们避免这个谈论，就是说过去五年呢，中央对港的政策呢，在习近平的这个治理下呢，有一个日趋强硬的这个趋势。
嗯，非常有意思。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最新反应和报道，谢谢海燕。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日本。日本将要在三天以后举行大选投票，不过眼下日本媒体最关注的是中共十九大还有未来中国的走向。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一下在日本的反应。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日本的官方对于中共十九大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样的表示？那么日本媒体又是如何来报道这次的中共十九大会议呢？
是的，玉文，昨天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当天，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野上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他国的政治活动不便加以评论，但他还是表示对中共十九大表示关注。另外，在谈到日中关系上，野上也表示希望从大局出发来加深中日两国的关系发展。而日本的媒体对于中共十九大则表示的更为直白。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再过三天日本就将迎来大选投票日。尽管如此，日本的媒体无论是电视还是报刊，都利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篇幅来详尽地报道中共十九大的一些情况。昨天在大会上，习近平发表了近三个半小时的讲话。人们普遍注意到，在这一讲话当中，习近平提到了中国百年目标，就是在中国建国100周年之际，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民主国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今天星期四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分析这一讲话，他提出在通篇的讲话当中多次提到了三个词汇，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他说他感觉在这一讲话当中，主要的是更多的是一些抽象性的口号，而少于具体的政策。他觉得通过这一讲话令人感到中国的未来将会进一步趋于保守化，而对党内的管控也将更加严厉。另外，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刘迪也在今天的日本经济新闻上分析习近平的这一讲话，他特别提到了讲话当中有关外交方面，习近平再次提到了一个词，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刘迪教授认为，应该说这一词是考察今后中国外交的一个关键词，那么应该关注中国未来在与提出了美国优先的这个川普政权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如何能够融合的来加以解决。那么刚才我们前面的报道也提到了这个 媒体呢也特别关注刚才我们一些报道提到的有关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也就是政治局常务委员谁会新的加入，比如不久前一直在被看好的重庆市党委书记陈敏尔，还有广东省党委书记胡春华，他们两个人是否能够加入入常。而最近有些报道说这两个人有可能不能加入。另外刚才提到的就是习近平的思想是否最后能够在十九大会议上能够成为列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也是日本媒体最为关注的一个动向。相信在下周二结束之前的这次的中共十九大当中，日本媒体关注的这些焦点问题呢也会有一个结果的吧。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三个半小时的政治报告到底凸显了哪些重点？习近平的新时代到底是要继续改革开放的道路，还是走回头路呢？稍后两位嘉宾将展开现场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三在十九大的工作报告打破了许多党内常规，不仅时间特长，他也首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加上了新时代。习近平不断强调的这个新时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习近平却要重新加强党的控制与领导，他的新时代是否将使中国的改革开倒车，甚至走入坟墓呢？那么国际社会又该如何来应对习近平治下一个政治更加集权、经济却想称霸世界的中国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嘉宾就此来展开讨论。现在呢，在我们节目现场来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在北京的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玉文你好。
是，欢迎您。那么现在第二位嘉宾呢，我们仍然在紧急的联系当中，我们无法与他接通。那么稍后如果他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现场讨论，我们将随时把第二位嘉宾带到我们节目现场。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吴博士您好，我想首先呢，不知道您昨天是否全程观看了这三个半小时的政治报告呢？
嗯，是的，当然我全程观看，一早起来就在看这个。
那您觉得这三个半小时的政治报告里面，它的主要重点应该在哪里？
那主要重点是在于它的这个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么一个很长的词里。
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或许我们导播可以放上我们的荧幕，当习近平在谈到在报告里谈到了这个所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他的解释是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想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它是一个新思想、新道路，还是它恰恰的相反？
相对过去60年中共的执政路线来说，特别是相对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来说，那么这个就他对这么一个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做的解释来看，它确实是一个新的东西。它修正了十三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基本的论述，也就是当时我们知道80年代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它所基于的，它这种判断所基于的一个认识前提是，中国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处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低下的生产力之间的一个矛盾，那么大力促进改革开放，大力促进市场经济，生产发展，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需要，避免出现像苏联当时80年代当时的一个轻工品短缺、人民生活困难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一个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总路线，但是现在看起来，他对这么一个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改变了。变成一个所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发展上面的问题，也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把很多问题归咎于一个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仍然坚持中国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要坚持中共的绝对的领导，避免过早的开放、民主、自由等等，也就是在发展主义的前提下来维持中共的一个统治，并且维持目前的一个法治、严格法治的一个状况，这是一个威权主义的一个设定。在这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新旧结合的东西，也就是我通常在过去几年一直在讲的，这是一个新毛主义的一个路线。
是我们现在呢很高兴节目的第二位嘉宾已经联系到了，我们现在邀请呢在纽约的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听到您听我声音吗？
可以
吗？
非常好，也非常清楚。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不知道您刚刚是不是听到了吴强博士在北京所做的分析，我刚刚特别询问了他这16个新的这个词汇，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的一个新名词，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它是不是一个新思想新道路，还是恰恰的相反？那么吴强博士特别提到了，它这主要呢是一种威权主义的设定，是要防止过多过早的开放民主，他认为这就是一个新毛主义。那我想请金钟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个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呢他就是要搞一个他个人的思想嘛，他要这个搞一个跟他的前任不同的属于他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最重要还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以前呢从邓开始，在政治路线上面，他基本的方针啊政策路线是没有改变的，是吧？所以现在刚才我听到这个
吴博士
谈到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这个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性质做了修改，这个是习近平做了他的前任做不到的事情啊。因为一直以来呢都是用八大的那个说法啊，就是这个人民的对于物质生活的物质生产的要求啊，日益增长的要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一直到上一届，就是说十八大，他们都是用这个这样一个公式。但是他现在呢，就是刚才说的，他突然把它改成是这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这个日益增长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修改我觉得很不能成立啊，很不能成立。为什么？因为人民市民社会对于生产生产发展，那永远都是处于一个不够的状态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他说不充分不平衡，这是一个常态，是吧？你因为原先说的是处于落后状态，他现在把落后两个字删掉了，等于说把中国戴了可以说100年的落后的帽子摘掉了，这就反映他这次做这个报告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呢，就是由于这几年啊中国的经济具体在反映在他们非常看重的这个 GDP 的这样一个数字上面。在习近平第一任这五年中间， GDP 已经冲上了80万亿人民币啊，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准啊。正是因为有这样高速的一个发展，所以他这次整个的这个报告啊，我觉得他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一种心态呀，就是非常的骄傲非常的狂热那么他就不谈政治，就谈突出经济，因为经济他取得了成就嘛。
好的，
所以他这个报告有很多媒体说是政治报告，实际上官方对这个报道来说 没有政治两个字啊。
嗯哼，是。那么吴强博士，哎，对，我们跟哎是，谢谢金钟先生，您先休息片刻，我想先请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来继续做一番回应。那么刚刚金钟先生说，这份报告里面可以说把落后的这个帽子给摘掉了，不断的在强调过去五年的经济发展、经济的成就，但是在政治，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上，似乎没有太多的琢磨。这也让很多人想到，习近平这次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到底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上，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您的看法？
嗯，我的看法就在于我们怎么来理解现在中国中共所谈的改革这两个字的含义。
嗯，
我们知道过去30年，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并举的一个路线。那么他过去30年，无论是他或者他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好，改革都是在一个开放的导向情况下进行的。当开放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发生一个问题导向的一个改革的需要，然后对体制进行改革，这是我们过去30年看到的一条主线。当然除了一些是基于一些危机性的一些迫切性的一些问题，除了这么一些实际问题导向，大部分都是在这种开放导向情况下，无论是企业还是金融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甚至在一些政治领域，也是在一种开放导向下不断的进行改革，尽管当中有些反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改革，现在过去五年我们谈到的，我们听到的各种对改革的宣传，却不再跟开放挂钩，反而是在开放方面出现了倒退。改革很难评价它是倒退或者进步，但是开放是可以评价来倒退和进步。比如说按照邓小平时代的改革路线、开放路线继续的话，那么中国应该继续来承诺和实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关于国内经济社会体制的这种开放，比如说在出版问题、在出版领域、在金融领域、在对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方面，都应该是更大程度的开放。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种开放的进程陷入了停滞状态。
是，
就像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在出版领域、在文化领域、在电影、在互联网，尤其在互联网领域，这种开放都在倒退，并没有进一步来落实中国16年前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所承诺的进一步进行开放。那么在开放领域上如果出现倒退，我们也能看到同时在公民社会、在社会领域的这种开放也在紧缩，变得越来越封闭。更不用说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党内的派系这种适度的竞争，党外的一些反对声音都被消灭，这种政治领域的开放更是趋于零，也就是跟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公开性而言，几乎是另外一个极端。
好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谈改革，就完全没有开放的一个导向。
嗯哼，好的，
已经出现是内部的导向。
嗯，那么金钟先生，我们知道在这次的报告里面，金钟先生，习近平也警告了，他说消除任何削弱党领导的言行，而且他一再的强调要从严治党。那么从刚刚吴强博士的说法，您认为习近平新时代的政治局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我们从他这个报告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是在政治上面他一直宣传的嘛，是吧？比方说把这个前30年跟后30年啊，这个都要加以肯定啊，什么反对历史的虚无主义啊。我们就报告来讲，我这次就发现他有至少有两个地方啊。他这个就是说从他的这种历史政治的这个角度出发，去进行了一种扭曲式的这个处理啊。第一个就是他曾经在引用这个毛在延安那窑洞中间的那个谈话啊，关于王朝更迭啊这个周期率的时候，他怎么解释？他说我们现在反腐败就可以避免这个周期率啊，然后可以使我们党长治久安。 是吧？所以他这个，你看，连毛泽东的这样著名的一个论点吧，啊，毛泽东怎么说？他说要避免这种周期率的王朝的改变的话，只有他说我们找到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民主，
是
吧？
嗯哼，
他说就是他不用毛的原话，不提民主啊，就提反腐败，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明他对这个政治上面你非常的非常的用心啊，回避啊。你回避民主这个议题。
好的。是。那么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或许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然后再继续我们的相关讨论。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啊，我想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是习近平突出强调新时代的理论基础，而非单纯的强调习近平的思想，而两个一百年的痴人白日梦似乎也变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方向。现在只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连共产主义的乌托邦都不好意思提了。而政治上的集权是共产党的传统本色，习近平三个小时工作报告就凸显了出来。经济上想称霸世界，似乎是一厢情愿。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郑小姐好啊。
您好。
我觉得民主啊，大家都说这次报告这个突出政治比较少。我想说的是，民主这个东西啊，不是大家想象的，是他为我们做主，而不是我们去做什么主。工人不去做工，农民啊不去务农，都去跑到大街上啊要选票。知识分子不是安分守己教书，而是在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来在网上炫耀自己，那不叫民主。大家要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要本分，也就是用我们说的话，干啥你要务啥呢？日本人这个精神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各安其位啊。政治它是一种专业，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搞政治，每个人都能搞政治。我们的习主席就要下岗了，对不对？
好的，好，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来自黑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中国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计划，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上一直谋划到本世纪中叶。美国自川普总统上台废除了巴黎气候协定，接着又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又要废除伊核协议的说法，朝令夕改的国策让世界怎么看美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有句自我名言，美国不当世界的老二。我的观点，美国当老二那是迟早的。中国上下五千年至今，我的心声，习近平乃千古明君。
好的，谢谢您，黑龙江的李先生。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先请我们的吴强博士来谈一谈啊。那么刚刚也有一位宁夏高先生他提到的，其实也有部分的这个中国民众或者不少的中国民众有这样的看法，就是民主应该是当家的来为我们来做主，大家应该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那么您对此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这个金钟先生也稍微提到了这个民主的概念，其实在中共党内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从这次报告当中就能看出一个民主的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够民主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刚才所谈的对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一个判断，这么一个判断完全是由党垄断权力情况下非常专制的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认为人民的需要三十年前是什么，然后现在是什么，未来三十年又可以是什么，这是在一个没有一个民主的民意汇聚机制下形成的。其实我们知道中国现在13亿人民，他们对于所谓美好生活是有很多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向往，但是对于美好生活之外的 特别是认为民主和自由，更多的自由也有很多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反映进来。换句话说，现在中国的民众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中产阶级，也不仅满足于生活，不仅满足于美好，而更希望更多的自由，而且特别是对比如说哪怕是农民，对于土地的生产承包责任制，他们都希望马上进行私有制的一个财产权的确认。那么很多民营企业家他们也是渴望马上得到一个私有产权的一个保证，那么这都是对于美好生活真正的一个之外的，在这次报道文本之外的一些追求，但是很难反映到党的目前的一个报道当中。更何况我们看这次报道一大重点是对于生态的强调，对于发展均衡的强调，那这些都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后工业社会的一个任务。那么在后工业社会其实已经超出了现代化的一些任务之外，它需要更多的民众的参与才可能来实现。但是民众的参与也就是民主，在这个报道当中以及在如何应对和解决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所以实际上这个报告这个纲领的一个很大的悖论。
我们现在来看到，实际上这就是在昨天习近平报告之后，我们看到在中文推特上有不少的网友在转推这样的一个推文呢。他呢主要是说，呼吁中共别再开会承诺人民了，请你们兑现70年前的承诺先。做那么多的承诺不觉得累吗？不觉得有压力吗？能不能先按照时间节点把以前的承诺先来兑现了呢？那么这位推友他所指的以前的承诺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看在下面的这个文章里面他贴出来了。这些所指的承诺包括了1944年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该在所有领域来贯彻民主。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大会上说，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主。那么另外也有这个新华日报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报道里说到，人民的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够实行民选嘛。那么这些呢都是30多年前这个中共当局所提出的一些说法。所以也有民众说，为何30年后这些承诺没有实现，但是你却不断的在开会，不断的做出更多新的承诺。我想请金钟先生来谈一谈，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这一方面的议题。
大陆有个作家叫做萧曙，他专门出了一本书，把这个延安大概是40年代，就是战后啊，有那么2-3年时间的中共中央，包括您刚才说的毛啊、周啊以及他们新华社写的文章，全部收集起来。叫做历史的先生吧，这是很畅销很出名的一本书。这本书收集的何止刚才这两位提到的，他们这多少篇文章都在鼓吹民主自由普选反对一党专政要求这个军队国家化等等等等，是不是啊？但是现在49年之后，他们夺取了政权之后，就把他们过去的承诺完全抛到脑后了也不准人民，不包括知识分子来重提这些往事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现在讲呢，中国大陆绝对不是什么美好生活啊，跟这个经济发展的什么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完全就是人民对于民主自由不断增长的这种要求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是很明显的嘛，你再说出来党内党外我相信都同意的，只不过被他们压制了，是吧？他把它篡改成为这样一个矛盾就说根本不像话。那么真正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的确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现在是实现了一个经济的大跃进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大跃进呢，是同时是在政治上面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的这个背景下面发生的嘛，产生的。他把这样的中国模式现在在习近平的报告中间，尤其在最后，各位大家可以去翻翻，他公然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中国给第三世界提出的一个啊很好的啊全新的选择啊，而且他说这是，而且他甚至于说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啊是为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一个中国伟大的智慧啊，和中国提出来的方案，中国方案，他不好意思说中国模式，所以这个提法我觉得就非常的离谱了，是不是啊？就可以说呢有点令令智昏了啊，因为这种因为全世界的人他们尤其是在这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啊，同步或者是啊前后一点啊这个进行的，哪里能够接受像中国开这么一个党代会啊，也菜刀也不让买啊，这个你交通也停顿，甚至工人不上班啊，你搞得这个封闭到这样的程度，
是金钟先生。好的，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话题上。不过我现在来想看一下，我们在《华盛顿邮报》也看到了他们在今天刊登了一个署名的评论文章，提到了中国领导人描绘的远景让世界担忧。它里面是怎么说的呢？它里面说到，十几年前，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敦促中国在全球担负起应负的责任。而如今呢，习近平意欲领导的这个超级大国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乐于合作的伙伴和逐步走向自由开放的社会。事实是，这位将权力集于一身的64岁的中国领导人现在试图加强共产党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权威，打压法治国家、政治异己、私有企业甚至个人隐私的空间。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几位网友提到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席元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习近平是领导人中最没有自信的人，有自信就开放党禁、报禁、网络司法独立、开放社会自由讨论、人民投票选举领导人，这才叫自信。而另外一位署名 Alex Liao 的这位网友他说，最看不懂的就是那么多代表2000多人那几天开会，一个人能有几句话说的了？各个代表到底是代表还是传声筒？从这个小细节就能看出，这种政体还是金字塔体系，各个代表只是从来回去传播声音的，代表从来都没有充分参政，更何况是普通的百姓呢？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的说法。这是来自山西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我简短说一下啊。就是说我想说一个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你共产党不管你说一千到一万，你说出十九大报告也好，但是有一个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基本形态，我认为它应该是言论要自由，新闻要自由，没有这两点，你说什么话实际上都没有用，对不对？人家说话你不让说，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个，现在这最高领导人这个事情，他是由来不久。这由来不久怎么讲呢？就是说他前一日子他刚上来不久，他去了连这个俄罗斯一趟，他跟这普京亲口说的，他说这个人家都说呀，咱俩这个特别相像。我当时我听到这个话，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的很突然。我说这话从哪儿来的呢？从现在这个他这个行动和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啊，和这句话可能有点关系。
好的，
这是我自己的。
谢谢您，山西的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南李先生，请您简短说明。李先生您好。
我想说就是这个习总，他不是习总书记，他说这个新时代啊，我觉得他这就是一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你就是说没有什么实际的那个什么做那个什么那个啥，就是他就是一种情绪，社会情绪的一种那种那个啥吧，就是那叫啥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种情绪那种。
好的，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海南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我觉得那个，哎，你好，我觉得这个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是最大的邪教，因为有理性的人呢都知道这个计划生育啊，残害了很多的中国的婴儿，而且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所以我认为啊，不管他是18大还是19大，共
共产党一切都是在诈骗，诈骗世界，诈骗中国人民。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那么几位观众朋友的说法，我们也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四分半左右时间呢，我想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顺便来谈一谈。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了《华盛顿邮报》一些西方媒体对于习近平讲话的一些反应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在政治上越来越集权，在经济上却想要称霸世界，这样的一个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世界各国应该如何来做出回应？那么刚刚还有这位河南的李先生，他认为这个新时代是没有实际的意义的。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了就在昨天的下午呢，政治局常委包括了余正生、刘云山、那么张德江，他们在引述习近平报告的时候，特别把习近平的名字加在这个新时代的前面，所以变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16个字。而且刘云山还表示说，党的19大把这个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又一次的与时俱进。所以呢，很多人说这就是习思想的全面的正式的最后的定名。我想先请金钟先生利用2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这样的定名之下表示了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结束过去对习思想是不是会进入党章的相关的纷争，以及未来的世界该如何看待习近平治下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中国。
是他这样做呢，有可能就正如余正生他们说的，把习近平的姓名他自己做报告啊，当然他不好意思摆进去，是吧？但是有可能呢，用这种方式啊，载入党章，是不是？我相信这是习近平本人的意思啊。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思想啊。就说用政治专制来达到经济上面的高速发展的这个模式啊，就说在至少在利用这个经济的上面达到的成就，来在亚洲称霸也好，甚至于世界称霸也好，我想他是做不到的啊。但是他可以利用他这个极大的这样一个物质力量来对付国内要求民主自由的民众啊。所以我估计呢，就说在这个19大开了之后啊那么未来这个前景呢，就是对中国内部啊人民的自由啊，或者是对民主的一些诉求、维权等等方面，都会加重了官方的打压。
好的，
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
好的，吴强博士，1分半左右时间，您的看法，习思想是不是就此正式的定名进入了党章？那么另外，世界各国该如何来应对这个拒绝普世价值却要准备输出自己价值观的中国呢？
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目前这么一个发展的趋势，也就从这个报道把过去5年中国的发展以及习近平的执政做了一个总结，并且对未来30年做了一个规划，它的基本的框架已经出来，就是一个回归到民族主义、回归到民族国家的建设上来，这是一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的主题。那中国现在在追求一个100年前的当时的世界潮流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时的一种政治的一种架构模式。那么世界现在问题是，现在的世界也出现一种向右转的一种倾向，
20秒，
这个倾向出现在很多国家。那中国这么一个像民族国家的保守的右翼的转向，其实和世界这么一个右翼转向也是合拍的。所以世界对待中国的一个态度实际上是一个分裂的，一方面他不知道中国这样一种旧的庞然大物的崛起意味着什么，因为它其中有太多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却不能简单的跟中国隔断联系，或者说断绝合作，反而是必须采取一种左右之间的一种对抗，或者说不知所措的一种方式。
好的，
这是世界的态度。
谢谢。 好的，谢谢吴博士，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今天再次感谢金钟先生还有吴强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继续和您探讨中共十九大如何展示中西政治制度的对决，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